今天继续会跟大家去讲解路加福音。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第一节至第八节，题目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可以一同的去诵读这段经文。耶稣对门徒讲了一个比喻，为要叫他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说，某城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冤家，求你给我伸冤。他很久不受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扰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的官所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岂会延迟不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他很快就要给他们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岂能在世上找到这样的信德吗？这个是耶稣讲的另一个比喻。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跟大家讲解哪个比喻？不记得了。拉撒路，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今次又是另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跟上一个很不同的，因为这个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耶稣很清楚地讲到这个比喻的中心主题，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又提到有两个人物的互动，就是个寡妇和个不义的官。还有应用，就是神的选民和神的关系。哇，讲到这里就不用讲了，讲完。但是这段经文的解经是不是单就于此呢？其实我们再仔细地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个认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概念，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经卷本身本来是没有分章节的，只不过是为了我们今天方便我们读圣经，一连串，如果没有分章节其实都挺辛苦。为了是帮我们容易一点去读圣经的缘故，所以才加上了章节。因此呢，这段的经文和上文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其实是有一个直接的关联的。我们从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节这段的说话就我们可以看见那个脉络了。在十七章的二十节，法利赛人问耶稣，他说，神的国几时来到？然后耶稣就讲了一大番的说话，神的国来到是怎样，在你们的心里面。跟着就引出这里是这个比喻。所以其实这个比喻和上面是有一些关联的。不是我讲的，因为你读的比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是其中其实有关系的。我不知道你们刚才有没有读的时候有没有留意一下，特别最尾那句。最尾那句是这样讲的，他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能在世上找到这样的信德吗？你有没有留意到有这句说话？你读这个比喻的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无端端出现了这句说话的呢？即如果你纯粹从第十八章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不明白了。我读的时候初初都不明白，明明耶稣在讲祈祷的嘛，不要灰心的嘛。讲下讲下又伸冤，跟着讲又讲信德，耶稣要讲什么呢？又讲他回来。但如果我们将他串在前面第十七章，我们就发觉原来都有这个关系的。一会儿我们继续讲的时候，你就会稍微明白多一点。首先在这个比喻里面，第一方面我们不能够不思想的就是常常祷告，是吧？所以我们说行切祷告。我们看见是比喻里面有两个主角，一个就是寡妇，一个就是不义官。我们首先来看寡妇。寡妇在当时的社会是弱势人士来的，他们没有丈夫，没有钱，没有依靠，还有经常被人欺负。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留意一下，最喜欢欺负他的是法利赛人和文士，欺负这些寡妇，侵吞他们的财产。所以比喻里面的寡妇 即已经够惨啦，弱势嘅一群。佢更加惨嘅咧，就系佢有一个冤家。圣经冇讲佢受咗啲咩冤屈，但系咧，我哋相信咧，必定系一啲非同小可嘅一啲嘅冤屈，以致咧佢唔能够唔讨回公道吓。即系佢少少嘢，可能佢都忍咗佢，但系呢样嘢咧，可能咧系大到佢唔能够忍啦吓。所以咧，佢唯一可以做嘅就系佢向官咧嚟申诉，讨回公道。咁但系咧。没错，比喻里面讲到有个官，但是很遗憾的就是这个官是被主耶稣冠以不义的官一个的称号。为什么称他不义呢？经文也有解释，他说这个人他不怕神，他又不尊重人，正所谓是天不怕地不怕，他没有公义都没有怜悯。也可能是因为这样，我哋就估计咧，呢个人咧，佢做事咧都系凭住自己嘅意思嘅，因为佢唔怕神啊嘛，佢都唔需要俾面你吓。咁就系因为咁咧，佢被称为不义咧，极有可能咧，佢系屈枉正直啦，佢行事咧唔讲公理。你要谂下，呢个讲紧不义嘅官同寡妇，呢个寡妇要面对嘅就系一个咁样嘅强权，喺咁样嘅人面前，一个咁弱小嘅女人。几乎我哋话冇乜希望，佢可以做啲乜嘢咧？嗱，呢个官我哋估计咧，佢都期待收到一啲嘅利益嘅，或者贿赂嘅。但系咧，呢个女人咧冇钱，佢可以做嘅或者佢能够做嘅，就系不停嘅去到呢个官面前求佢咧帮自己嚟去申冤。佢成唔成功啊？最后尾梗系成功啦，但系咧经文就讲，佢开始嘅时候咧，其实系被拒绝嘅，吓唔听佢讲嘅，哇，做乜要理你咧吓？咁但系咧，因着佢抱着一份嘅坚持，佢继续嘅申诉，以致咧佢系被听见。结果咧呢个不义嘅官咧就肯为佢伸冤。经文咧，其实耶稣讲呢个比喻嘅时候咧，好幽默。耶稣讲咧，佢话因为咧呢个官咧实在受唔住呢个寡妇一直嘅麻烦啊。令佢咧系精疲力竭吓，有个圣经嘅译本系咁样译嘅。哇，真系烦啊，烦到你咧，即系伯虽然唔怕人啫，但系好怕佢嚟去烦。咁所以咧，佢最终话：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纠缠我。耶稣用呢个比喻，佢要讲啲乜嘢咧？其实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讲到，我们对祈祷我们需要有一份的坚持，常常祷告是包括了一个意思，就是继续不断的意思，就好像这个寡妇所表现出那份的坚忍，而耶稣就是要我们学习这样来祈祷。他用了一个反面的教材，他说这个不义的官尚且你去因人的恳求，不断的恳求这个行动你去回应他，何况我们天上的父呢？神不是冷漠的官，神是公义慈爱的父，他垂听他的儿女昼夜的呼求，而只是他有他的时间和方法。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都时时的教导信徒，我们要行切祷告，不住的祷告。在这里我就很想问下弟兄姊妹，你的祷告可唔可以称得上行切啊？你系咪时时祈祷啊？我哋话咧，我哋都有祈祷，我相信大家都有祈祷吓。但我哋祈祷系咪好似呢个寡妇一样咁迫切、咁有恒心咧？咁有嗰份嘅坚忍？我哋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话我哋祷告吓，但系咧我哋嘅祷告咧好多时候系啦。即系如果要严格嚟睇咧，系真系差好远。我哋话咧，我哋有好多嘅原因嘅，因为我哋生活节奏好忙，我哋冇时间，真系花好多嘅时间嚟祈祷。或者咧，有啲弟兄姊妹话，其实我唔系唔想祷告嘅，不过好似个祷告嘅动机唔强啊，好似咧祈嚟祈去咧都系嗰啲嘅内容吓，即系祈完啦，咁唔通听日又再重复咩咁吓，冇乜祷告嘅动机。我觉得咧更加要命嘅就系。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很多时候我们祈祷和不祈祷好像对我们的影响都不大，分别都不大。 我哋需要问一下我哋自己，我哋有冇真系有咁嘅感觉？其实我今日啊花咗好多时间祈祷，又系咁。我听日唔祈祷都好似好 OK。所以咧，呢个先至正正系最大嘅问题。我哋话归根究底，都系我哋其实对祷告，我哋冇一个全面正确嘅认识。乜嘢系祈祷？我哋个个都识祈祷。你唔识祈祷，你初信嘅时候，你初信栽培就会有教你祈祷。但我哋嘅祈祷，我哋系咪真系捉得着祈祷嘅意义在边度咧？我哋话祈祷咧系我哋同神建立关系嘅一个好重要嘅途径。我哋藉住祈祷，我哋向神去表达我哋佢对佢嘅爱慕同埋尊崇。我哋认定佢系万有嘅主宰，佢系生命嘅源头，佢系主，佢系王。所以每一次嚟祷告嘅时候，你嚟就近主嘅时候，你就喺你嘅生命里面有呢个嘅认定。另外咧，我哋话我哋祈祷嘅时候，我哋系将我哋嘅需要、将我哋嘅感受话俾上帝听。我哋咧承认我哋不足，我哋承认我哋软弱。我哋咧就好似呢个比喻中嘅寡妇一样，我哋软弱无助，只有主系我哋嘅依靠。我哋喺祈祷里边，我哋同神对话，我哋听佢嘅声音，我哋唔系净系我哋自己讲。我哋咧，并且咧，我哋定义嘅，我哋要遵行神嘅吩咐。所以咧，我哋话透过祈祷，我哋喺祈祷里边，我哋认识神，我哋爱慕神，我哋经历神。所以呢个唔系关乎祈祷有几长几短，唔系关乎你祈祷几多次，亦唔系关乎有冇一个安静嘅环境。那系最重要嘅系你心里面有冇嗰份好深嘅体会，神喺你嘅生命里边，你好想同佢倾偈。你好想同佢同行，当你有心里面有呢个渴慕嘅时候，好自然你就会随时随地你都同佢祈祷，同唔同意啊？喺《科望金泉》4月27号有一篇咁嘅记载，如果你有读《科望金泉》嘅话，佢记载咗一个姊妹嘅祈祷。佢话咧，朝头早起身早晨嘅时候，我一打开眼睛我就祈祷啦。我话主啊，求你开我心里面嘅眼睛。挺好啊，好啊。跟住佢话我着衫嘅时候我就祈祷，佢话愿我咧穿上基督嘅义袍。我洗面嘅时候咧，佢话我就求主洗净我。我工作嘅时候咧，求主就给我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好啦，我要做嘢，我点火嘅时候就求主咧在我里面重新挑旺我嘅爱火。我扫地嘅时候，就求主咧系除去我心里边一切嘅污秽。好啦，食饭嘅时候点祈祷咧？佢话我食饭嘅时候，除咗感恩啦，我哋佢就话啦，佢求主咧俾佢隐藏嘅玛拿同埋纯正嘅灵奶。佢话我教导细蚊仔嘅时候，我就仰望父神，俾我作佢顺命嘅儿女。佢话我一日到晚都系咁样祈祷，我所做嘅每一件事，都提供给我一个意念来祷告。弟兄姊妹，好不好？你能不能够做到这样祈祷？我都不行，我都要学习。我们很多人以为不住的祷告是一个很不容易实行的一个命令，但是以上这个姊妹的见证就成为我们的学习。如果你没有祷告，你忽略祷告，你很草率的祈祷，你好时时都延迟的祈祷，你就需要在主面前求主教你怎样利用每一个时间来去祷告，常常祷告。都分享一下我一些祷告的操练。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请传道人为他们的需要来祈祷的，那我想都很自然的。那当然我都很乐于的来去接受这些请求。因为我们说祈祷传道是传道人一个很重要的职分的，其他事可以不做，但是祈祷传道就是我们要做的事。那问题就是有时候这么多弟兄姊妹都讲他的需要， 我已经学习着你一提的时候我都为你祈祷了，但是很多时候都会不记得的，或者是为对方祈祷完一次就不是没了件事，真的就不记不起了，再记不起了。 咁最近咧，神咧又提醒我，咁咧要翻去咧最基本嘅一个祷告嘅操练。咁于是咧，我就将弟兄姊妹嘅代祷嘅需要咧就写低。你今日话咗俾我听有啲咩需要，我翻到去咧，我就会坐低咧，我就谂下，咦，今日边个同我讲过啲乜嘢，我就将你哋嘅祷告写低落嚟。咁咧就让我咧好多机会咧，我随时嘅嚟去翻阅吓，都为呢啲嘅需要嚟祈祷。打开本簿嘅时候就记得啊，呢个弟兄姊妹有呢啲需要，呢啲咩需要。祈祷完咧又咦，原来神听咗佢祈祷，隔咗一段日子。咁我好感恩嘅咧，就系喺呢个操练里边咧，神俾我嚟去体会一样嘢。能够透过祷告咧，我同弟兄姊妹咧系有一个好更加深嘅一个结连。虽然咧未必好多时候有机会咧同大家嚟去倾偈，但系咧有时将你哋嘅需要带到神嘅面前嘅时候，我会觉得大家近咗好多。常常祷告都系我哋一齐学习嘅，一齐要去操练。然后耶稣喺呢度咧呢个比喻里边第二方面教我哋唔好灰心，绝不灰心。咁咧喺呢度咧都难免嘅，我哋话祷告咧会有挣扎嘅。我谂咧大家都有类似咁嘅经历，你为一啲嘅事祈祷咗好耐，可能咧系为屋企人信主啦，祈咗十年啦，甚至二十年啦，阿爸阿妈咧都仲系咁硬吓。你咧为自己嘅身体嘅健康嚟祈祷啦吓，哇祈祷咗好耐吓，就唔见好转吓。咁咧，好似神都冇听咁吓。咁咧，可能你为关系嘅修复嚟去祈祷啦，或者咧为自己心里边一啲嘅重担嚟祈祷。咁我开始嘅时候咧，我哋都系好有信心嘅。咁但系日子耐咗冇结果嘅时候，我哋就开始有啲嘅怀疑。神系咪真系听见嘅咧？咁或者咧，神都唔在意我嘅祈祷。有时候我哋祈祷吓，我哋冇即刻嘅睇见嗰个改变。有时候神的回应是的，神听了，我们都知道神听了，但是不是好像我们预期那样，我们预期祈祷神医好我，但是偏偏医生就跟你说你不会好的了，只不过你不会插下去已经算是好的了。哇，听到的时候灰不灰心呢？未必是会灰心，但也是一个不好的感受。在这些很多的情况下，我们说撒旦就会趁着我们在这些场景里面，就将灰心呢就放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说灰心生失望，失望生不信，不信就生失败。这些呢都是祷告的致命伤。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不是神不听，而是要我们在学习等待里面来去信靠。不可灰心。鲍维坤牧师对不可灰心有这样的解释，他是一个圣经学者，对圣经有很多的研究，他就这样说，他说不可灰心这个灰心这个字，这个词就不是普通的一个字眼，他说在圣经里面很少出现这个字，出现是保罗书信那里出现，而每一次的出现都跟主再来有关系。保罗就似乎在讲一回事，就是你要时时警醒祷告，参与神救赎的计划，因为有一天神的救赎计划是 要成全。你今天不要灰心，纵然今天你看见好像事情都未成就，耶稣都未回来，但是你不要灰心，你要坚持下去，因为有一天这些事情都必然的会实现。在这个情况下，他就用了灰心这个词。所以当我们见到一些不义的情景，见到社会秩序的瓦解，我们说看见好像神都不知道在哪里，神好像不再掌权的时候，主耶稣提我们，你不要灰心，因为他会回来，他要做王。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最后那句话，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还有你又会明白为什么这段经文会连到去第十七章。特别在末后的日子里面，我们说在很多的艰难里面的时候，特别要学习我们不要灰心在祈祷里面。另外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另一个字都是经常出现的，就是伸冤这个字。我们说伸冤在神，在短短的八字的圣经里面出现了伸冤这个字出现了四次。伸冤是什么意思？ 深淵就是包括了有平反的意思，你有听过平反这个字，如果你是国内来的。而深淵都包含了还我公义的意思。在经文里面就说这个寡妇被人欺凌，他求不义的官还他一个公道。本来是说这个寡妇，然后主耶稣就说他从这个寡妇的诉求就转向神子民的昼夜的呼求，在第十八章的第七节。所以我们说他从个人来去转向群体，属神的群体向神昼夜呼求，好像神在这里未立刻的来应允，但是圣经说神最终的要为他们伸冤。今天我们同样的，我们切切盼望神公义的彰显，特别在一个我们说没有公理的世代，乱来的世代里面，我们很想说主啊，愿你再来，快点回来，你去伸张公义。但是为什么神没有立刻的来去应承我们呢？我想在经文里面，在新约的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至第九节，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解释。我们看看这两节的圣经，麻烦再来。经文那里说，他说，亲爱的，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没有迟延他的应许，就如有人以为他是迟延，其实他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而是人人都来悔改。在这里我们就明白，当我们不断都在当中来去渴求神的公义彰显的时候，神好像都未来，主耶稣都未来。经文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神在当中很渴望的是不愿一人沉沦，人人都有机会悔改。所以不是神不理，而是神仍然给予机会世人。而我们今天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就是用祷告去连于在神的计划里面，以致我们的祷告的中心，我们都是围绕着神的国和神的事。就正如主祷文那里说，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求神的国来去成就。同埋好像主耶稣的教导，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这个正正是我们今天我们在祈祷里面，耶稣叫我们不要灰心的，我们继续的不断为神的国神的义彰显，我们来祷告。第三方面，刚才讲到不灰心，其实我们说我们灰心，刚才也讲了，当我们灰心就生了不信。所以灰心和信心，其实或者祷告和信心是有一个关联。所以在整段经文里面，不单单叫我们要祈祷，我们不灰心，更加说我们需要用信心的来祈祷。在第七节至第八节，经文这样说，他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岂会延迟不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他很快就要给他们伸冤。很快，其实告诉我们，神很快，主耶稣很快的回来。神的时间和我们不同，神的很快不是我们眼中的立刻，而是当时机成熟，神的旨意完全的时候，他就会行动。其实我们都明白，有时候神不听我们，或者不是不听，神不立刻回应我们的祈祷，是因为神要操练我们的信心，或者考验我们的信心，要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忍，忍耐到底。他要我们在等候里面来去学习依靠他，到事情成就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原来我们在等候的过程里面，哇，我们到现在才成就，是让我们得到最大的益处，或者是让我们的信心得到最大的造就。就好像什么呢？我们说就好像农夫来去杀种，当他杀了种之后，他就不会那么傻的去掘开泥，看看种子究竟是有没有长大，不会，是吧？因为他很有信心，他很知道只要有阳光有雨水，时间到，这些的种子就会发芽生长，有叶有花，然后有果，果实就会出现。信心的祈祷都是这样。其实在一个比喻的背景里面， 它暗示着就是信徒的群体在等候的过程里面会面对着不公平和不公义的对待。我们都明白当初期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艰难是多大。所以我们说在这些这样的情况里面主耶稣已经预先地说当末世他等当末世和他再回来的日子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距离这个等待的时刻里面我们要学习用信心的我们来去持定这份信心的祷告。我们今天当信徒在这个世代我们要高举真理我们要尊崇神的时候必然会遭到逼迫。我们不要讲到一些回教国家，就算你看见美国，我们有一个西方的国家里面，就好像查理柯克一样，当他要为信仰来发声的时候，他就被人灭声。我们说，当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更加的需要有那份的信心和恒切的来祈祷。这份的信心是建基于我们很确信神一定会听我们祈祷的，同埋咧，佢会一定为佢嘅子民伸冤嘅呢个嘅基础上边，而呢份嘅信心，我哋话系需要培养嘅，唔系即刻会有嘅，系其实需要我哋每一日，我哋嚟去操练，我哋喺我哋嘅祷告里边，我哋靠住神，我哋面对每一天嘅挑战。主耶稣呼吁我哋要警醒祷告，警醒嘅预备，等候佢嘅翻嚟，好似仆人。等候主人回来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啊，让我们好好的来学习信心祷告的功课。然后在这个的持定信心里面都提我们一样东西，就是我们能不能够真的能够去持续呢？就好像开头这样讲，我们能不能够时时的 keep 住，都可以这样的，这么有信心，这么恒切的来祈祷呢？在最后尾的一节这个比喻，耶稣就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能在世上找到这样的信德吗？耶稣将比喻的焦点放在我们身上，他问的不是当他回来的时候神会不会为我们伸冤呢，他不是这样问，而是他问当他回来的时候他会不会找到一些有信心的人呢？其实这个是叹息来的，圣经没有答案，但是发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叹息，当他回来的时候会不会找到一些这么有信心用信心来去祷告的人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不能够用信心的来持守住，一直的来等候主回来呢？我们能不能够好像这个寡妇那样，我们有这份切求坚忍的美德，而这份的美德正是主耶稣很想在我们身上找到的。在这里我不禁你要问一下，我们看看我们今天我们这个群体，我们的教会，我们祈祷的状况是怎样。不要说那么远，只是说我们的祈祷会。我们说当我们看看我们的祈祷会，除了是参加的人数是反映我们有很大进步的空间之外，就是说我们即是我们很需要更多人一起来祈祷。另外呢，其实为到不同的范畴来祈祷，我们同样有很多需要学习。在我以往服侍的教会里面，同样好像我们现在这样，每个月呢就有一次清晨祈祷会，就每次两个钟，就为了不同的事项来祈祷。其实我都很好享受，或者好怀念咧，即系一齐咁样祷告。咁当然啦，感恩嘅，因为我哋都有吓。咁每一次祈祷嘅时候咧，我哋都为到唔同嘅事项嚟祈祷，而其中咧，每一次都会嘅就系为到咧系世界嘅需要吓，特别当今嘅世局啦吓嚟祈祷。咁但系咧，好多时候咧，去到呢个环节嘅时候咧，就好少弟兄姊妹咧会开声咧为呢样嘢祈祷。点解咧咁？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不懂得怎样祈祷嘛。因为我们平时都不习惯的，我们会为自己祈祷，我们会为教会祈祷，更多的最多我们为宣教祈祷，但是为世界我们真的一来少，二来我们有时都不知道怎样去祈祷。 咁所以咧，呢个都系其实我哋需要学习嘅。我哋求神俾我哋咧系学习点样以佢嘅眼光嚟去看待呢个世界嘅需要。保罗提我哋，我哋要第一要为万人祈祷，为在位嘅、为君王、为执政嘅祈祷吓。所以我哋真系要去学习点样咧系有从神而嚟嘅嗰份一份嘅迫切。我哋喺祷告里边更多嘅嚟下功夫。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当使徒是被开始教会初期教会开始被逼迫的时候，在四章的23-31节那里讲到教会在逼迫里面他们又同心合意的来呼求神，求神来去彰显大能，不是求神帮他们怎样来去伸冤报仇，不是，他们求神彰显大能，让他们能够继续有机会来去放胆传道，并为他们所遇到的这些逼迫求神来监察，让人来去认识神大能的同在。结果呢，经文这样讲，当他们这样恳切祈祷的时候，神的灵来去充满各人，给他们能够放胆的来去传讲神的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完这个比喻，我们学到什么呢？我们说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要认识的神不是那个不义的官，你不要将他们相比，这是一个反面的教材来的。神不是不义的官，神是满有慈爱和公义的天父，他垂听我们每一个的呼求，他知道我们的眼泪，他珍藏我们每一句的祈祷。倘若你现在正在灰心里面的时候，你记得神仍然在听你的祈祷。让我们都学习好像这个寡妇一样，我们不灰心，我们不放弃，在祷告里面我们持守信心，我们直等到主回来。当主回来的时候，耶稣说，我能够找到一些有信德的人，有信心的人吗？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行不行？我们一起祈祷。真是我们不禁的来承认，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落的功夫不够。将我们真的不认识到，我们其实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都是亲近亲就你，我们都是在当中来尊崇你，我们都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去依靠你。就给我们心里面有这份的渴慕，也给我们有这份在你面前我们时刻的都愿意与你同行的心态。就教导我们好像这个比喻，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一样，我们能够常常祷告，我们不会灰心，将无论什么的环境、什么的难处、什么的境况临到，将我们仍然持定这份的信心。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我们会见到你的面，有一天你会再回来，你会为这个世界，你会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去伸张你的公义。将我们同心的去仰望，我们心里面愿主你再回来，快回来。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